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其实啊，有时候环境哦真的是非常的潮湿，潮湿指的就是在空气当中有过多的水分或者是湿气，可能会出现呢在空气或食物或者是物品当中，有时候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导致呢霉菌的滋生以及物品的发霉，会影响到我们人类的健康哦。所以小朋友，如果你的环境啊非常的潮湿，花儿姐姐呢要鼓励小朋友一定要学习改善呢通风，还有使用除湿机或者是降低呢室内的水汽，定期的去清洁，这些方法呢来改善。特别呢要提醒小朋友不要在室内呢去晾晒衣服，还有这个烹饪呢跟洗澡的时候呢也要保持通风哦。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来讲的呢就是这本书啊，就是天气动态全知道，生活万用气象学，让我们呢从这些天气的专有名词里面去搞清楚什么是风啊、雨啊、雷啊、还有雾啊等等这些大气现象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要从湿度这个部分呢开始跟小朋友来聊一聊。其实湿度呢就是指地球上呢我们最重要的物质之一就是水，对不对？那水的三项变化呢就造就了地球上各种天气的现象，并且呢会滋养生命。而湿度呢就是大气当中水气的含量，也就是呢气态水的一个含量哦。那湿度的观测对于比如说呢成为云然后降下雨来，或者是呢这个降雨的预报啊，天气的系统有没有发展的机会啊，以及呢舒适度啊都非常的重要，这些都是大气呢观测当中最基本的物理量哦。那花儿姐姐先跟小朋友来聊一聊湿度的观测。那花儿姐姐把这本书当中讲到湿度观测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湿度观测，表达湿度的方式有许多种，以下是针对几种常见的表示方式说明。一、水气压，空气中水气所占的压力，因此单位与压力相同，通常是以百帕或者是汞柱的高度来表示。当空气中的水气达到凝结的状态时，当时的水气压力又称为饱和水气压。不同的气温下，饱和水气压的大小不相同，温度越高，饱和水气压越大。二、相对湿度，空气中的水气压力与当时的温度下的饱和水气压比，以百分比表示。相对湿度等于饱和水气压分之水气压乘以百分百。三、露点温度，在不改变气压的情况下，而且没有水气量的变化，让空气冷却到饱和，也就是产生露的温度。四、比湿，水气质量和全部空气质量比，而单位通常就是公斤分之克。湿度等于水气质量除以水气质量加上干空气质量刮胡。五、混合比，水气质量和干空气质量比，单位通常是公斤分之克。比湿等于水气质量除以干空气质量。六、绝对湿度，可以视为一种水气的密度，单位体积空气所含的水气质量，而表示方式类比密度的 m34 方分之克。绝对湿度等于水气质量除以空气体量。干湿球温度计是观测湿度的常见方式。干湿球温度计虽然名为温度计，但却是用来量测湿度的，主要是由两只相同的温度计构成，一只用来量测目前的空气温度称为干球温度计，另一只在感应部位以纱布包覆，纱布潮湿充满水分，这只温度计称为湿球温度计。其观测原理是，当空气未饱和时，湿球表面的水气不断的蒸发，水气蒸发时会带走前热，使得温度降低，湿球周围的空气会因为温度降低不断提供热量补充，蒸发作用持续进行，直到维持稳定的干湿球温度差时，也就是蒸发所需要的热量和周遭的空气获得的热量相一致。我们可以根据目前的气温及干湿球温度计的温度差异，查表对照目前的湿度，当空气的湿度很低，湿球表面的蒸发会越快，因为蒸发作用带走的前热越多，干湿球温度差异较大。不过蒸发的速度和风等其他因素也有关，因此一般会将干湿球温度计安置在百叶箱里。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传统湿度观测仪器是毛发湿度仪。 脱脂的毛发长度和相对湿度有关系。透过量测毛发的伸长量可以观测湿度，但是毛发湿度仪的准确度相对较低。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前面呢已经介绍各种观测物理量仪器，都是呢架设在这个地面测站上哦。但是呢，当我们抬头观测天空中的云，也可以呢看到比较低层的云还有高层的云它移动的方向不相同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呢，大气是三维的结构，高层的一个气象要素呢和地面层呢是不相同的，而中高层的大气状况呢，不论是在研究分析或者是预报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待会接下来呢，华尔姐姐要跟小朋友讲到的就是高空观测哦。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当中啊，花儿姐姐继续的跟小朋友来聊气象哦，天气动态全知道。刚讲到高空，我们呢就来看看呢这本书当中讲到的高空观测是什么样的内容哦。 高空观测。高空观测的目的是要量测地面到30公里高度间的气象资讯，垂直方向的大气结构和大气的稳定度也有相关，对于预报相当重要。另外，高空观测也有助于飞行安全以及污染物扩散的分析及预报。高空观测的方式是将悬挂着无线电探空仪的氦气球以每分钟300公尺左右的速度上升。无线电探空仪有温度、湿度与气压等感应部位，并且加装了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每隔一秒或数秒回传资料至测站里面的高空气象观测系统。透过 GPS 可以计算出高空各层的风速、风向以及高度等这些资料。氦气球通常会升空到30公里左右就会爆破，无线电探空仪它也会随着配挂的降落伞而落下，观测就结束。放置在地面测站里面的高空观测系统配有接收天线，并且连接到电脑，可以将回传的信号转换回资料，并且储存进电脑及预算。而资料接收完成之后，便会在电脑中自动的绘制各种的报表及斜纹图，并且透过编码进行资料交换。目前中央气象局在台北及花莲气象站依据了世界气象组织的规范，每天两次在上午的八点及下午的八点进行探空作业，及时资料回传中央气象局之后再与国际间交换，但是偶尔会有剧烈天气系统或特殊的实验期间将增加探空作业，而台南高空观测系统也会机动性的执行观测作业。好，小朋友，刚才呢我们在这一段的内容当中听到了斜温图，斜呢就是斜坡的斜，温度的温。斜温图是什么呢？斜温图呢就是当我们收到高空观测的资料之后，我们会利用呢热力图把这些观测的资料呢把它绘制出来。而最常见的热力图呢就是斜温图。斜温图是可以快速的来帮助我们了解目前呢在大气的一个垂直结构还有它的稳定度等等。比如说目前呢是否有逆温的现象啊，如果呢有的话是在哪一层出现呢？而图上的面积是可以代表能量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大气位能等这些资讯哦。那这些呢热力资料都可以协助我们进行预报。接下来花儿姐姐呢要读逆温的内容给小朋友听。逆温，一般情况下气温会随着高温递减，也就是说往山上爬会越来越冷，但是有些状况下大气会出现逆温层，气温随着高度而增加，较温暖的空气在上方，较冷的空气在下方。由于冷空气较重，所以当冷空气在下方时，大气会呈现较稳定的状况，空气不容易有垂直方向上的运动。发生逆温的大气层就像一个盖子，空气不容易穿越逆温层发生垂直的混合，因此逆温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容易形成雾或霾。造成逆温现象的常见原因有几个：一、辐射逆温，因为晚上接近地面的空气快速的冷却，而降温的速度比较快，使得低层的空气比较冷，一般常出现在地面风速很小的清晨或者是夜晚的近地面层。二、沉降逆温，因为上层大气下沉，下沉过程中绝热增温，因此产生了逆温现象，常与反常旋来相伴出现，并且出现在中高层大气。当沉降的逆温出现时，相对的湿度会随着高度减少。三、封面逆温，封面是冷暖空气交汇的界面，暖空气比冷空气轻，因此两种不同性质的空气交汇时，暖空气会沿着冷空气向上爬升，使得暖空气在上方，冷空气在下方，形成了逆温。封面逆温发生时，相对湿度常伴随着高度上升而增加，风向也会有显著的改变。四、混合逆温， 低层风速较大时，大气会上下混合，混合层的顶部有机会发生逆温。由于大气垂直混合，因此水汽均匀分布，使得低层的相对湿度减少，上层的相对湿度因混合而增加。好，小朋友讲完逆温之后呢，花姐姐原本要跟小朋友讲这个大气遥测啊，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留在下一次跟小朋友分享哦。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了这么多跟气象有关的这些专有的名词解释啊，会不会发现呢，其实一个人的这个分析能力啊真的是很重要。其实分析的基本定义就是指着说，分析呢它就是一个电脑科学的领域，运用了数学、统计还有机器学习来找出呢有意义的一些资料的模式。所以呢，分析或者是资料的分析可以透过呢筛选大量的这些资料集来探索、解读，并且呢分享新的一些洞察还有知识哦。所以呢，其实像分析的技能啊，它呢就是一系列广泛的一些专业的素养啊，要非常的厉害，要有这种批判性的思维，要能够沟通，要有数据分析的能力，要有逻辑推理，并且要有创造性的思维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